主日经文，列王记上21:17-29。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亚，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降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
列王记上22:29-40。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京中，说各归各城，各归各地吧。王既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亚哈奇异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哈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亚哈的悔改，讲员是宋旭琛牧师。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今天刚好是感恩节啊，我在这里也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恩节愉快。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常常去思想啊，神为我们所供应我们的所预备的各样的恩典。我们刚才在我跟我太太开车在路上过来的时候，一路上看见温哥华的秋天的美景啊，我觉得实在是感恩啊。上帝让我们享受这么美好的环境啊，真的是我们要常常去思想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每时每刻每一天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为我们所预备的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亚哈的悔改啊。亚哈的悔改，大家看到悔改这个字，可能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并不陌生，你们会觉得说，这个悔改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事情啊。那我们也常常以此表明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愿意在罪的事上我们能够更加清洁啊。那常常弟兄姐妹看到有人在分享中说啊，我在为我的罪悔改，我们就很欣慰说啊，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实在是在神面前有个敬虔的心啊。那我们今天要来从旧约的一个人物亚哈的身上，我们来看亚哈的悔改啊。那当然刚才那个我们读经的弟兄已经读了两段很长的经文，我们知道亚哈王的整个的这个故事。那我们今天把它集中在两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其实在前一段列王记上21章，如果弟兄姐妹手边有圣经也可以打开看， 列王记上第21章的时候，就是讲到亚哈的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啊。那亚哈王我们了解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君王啊，但是他是以色列北国的一个王。我们在之前分享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提过这个亚哈王啊。当时以利亚啊带着所有的以色列人，甚至邀请了亚哈王，还有亚哈王带着他所有的他那些巴利的先知、亚舍拉的先知，他们到了加密山上。好，然后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向上帝祷告，然后天上降下火来啊，烧了那个所有的那个燔祭牲的那些燔祭牲和木材。那我们在看见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上帝彰显出他的荣耀啊，上帝彰显出他是和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这些他们所拜的这些亚舍拉也好，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上帝相匹敌的啊。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那今天我们来看的列王记上第21章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在那件事情之后啊。那什么一个故事呢？可能弟兄姐妹读了21章大概也知道那个事情的发生为什么啊。就是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的有一个地方叫耶斯列，耶斯列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拿伯，拿伯有个非常漂亮的葡萄园啊，可还是不幸这个葡萄园就在亚哈这个国王的这个王宫旁边，所以这个亚哈就很喜欢这个葡萄园。那他可能想尽了办法想说服拿伯说，哎，你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可是拿伯非常固执，我们说这个很多人从人的角度来讲，拿伯是非常固执，或者说我们说他很坚持。他说这个不行，因为这个葡萄园是我先祖赐给我的，甚至他说这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我不能随便给人。啊，那这件事情亚哈就等于说无解了，因为整个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北国虽然当时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表面上他们还是遵从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当拿伯说这是耶和华的产业，是我先祖继承下来的，是神给赐给我的产业，我不能随便给你的时候，亚哈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啊。可是我们知道故事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亚哈回到宫中闷闷不乐，结果他的太太就是王后耶洗别出现了，然后耶洗别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给我听听啊。那亚哈就说，那你看这个葡萄园我很喜欢啊，但是这个亚伯那个拿伯就是很固执啊，他不愿意让给我。那耶洗别说，这是什么大事呢？你不用管了，我来帮你搞定。好，耶洗别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虽然成为亚哈的妻子，但是他完全他的背景是拜偶像的背景，他可能心中没有以色列人的律法，没有上帝的这种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所以耶洗别就自己找人去做假见证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律法上规定说，要有两个人的见证就可以告一个人谤读神或者是违背摩西的律法，所以耶洗别就自己找人做假见证来控告拿伯，说拿伯已经谤读神和王了，所以他们就当众把拿伯打死。然后之后我们当然就知道后面的事情，这个葡萄园就归亚哈了。可是上帝却不是这样看这件事，上帝就差派以利亚先知去告诉亚哈说，你做这件事情是惹耶和华生 怒气了，你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你竟然听了耶洗别的话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啊。虽然好像亚哈可以表现出一种非常不知情啊，我好像不知情，但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是有份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读的第一段圣经列王记上21章的时候，上帝就派先知去责怪他，责备他说，你这件事一定要遭受刑罚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件事发生了，亚哈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个请翻一下一节。好，所以列王记上21章的21、22我也跟大家也很快过一下。耶和华神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好，这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宣判，上帝的一个责备，好，指责。那亚哈听见这话怎么样呢？亚哈听见这个话，你看圣经怎么描述他，他说他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好，亚哈听到这件事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悔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他悔改了 好、哦、亚哈，我们看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他是真的悔改。因为当以色列人非常痛悔非常难过的时候，他们会撕裂自己的衣服，然后他们会几时表明就是说，我在上帝面前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反省我自己。然后他身穿麻衣，麻衣就是代表着一种悲哀的一种象征啊。所以身穿麻衣撕裂衣服，然后又紧实，所有的外在表现都是让他表现出一个他是真的从内心很后悔，我真的不该做这个事情，我真的在神面前悔改。而且圣经说他并且缓缓而行，缓缓而行，我们如果读中文圣经，我们以为说这个亚哈就是从此就走路都是慢慢的一点点的啊。当然 NIV 圣经呢，它可能更形象或者更抓到里面的精义啊。大家去读英文圣经，它的翻译是说亚哈就非常谦卑的出入啊，也就是说他在那段时间他非常的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这件事情是得罪了神的，所以他在神面前非常的谦卑，可能见到人也非常谦卑，态度也很谦卑，举止也很谦卑啊，让大家知道说他是在一种忧伤痛悔的一种心境里面啊。弟兄姐妹想说，哎，这不是岂不是很好吗？我们上帝不就是要我们在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样悔改吗？但是我们要如果继续读啊，我们去了解到底亚哈是不是真的悔改啊？那我们如果再翻下一页啊，21章后面28到29节，我们看见亚哈是不是真的悔改？亚哈是悔改，连神也都肯定他的悔改。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比斯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就不降这个祸，就虽然上帝宣告了说你啊你的后代啊要遭遇这个很严重的祸患，但是上帝说我不降这祸，要等到你儿子的时候才降这祸。所以亚哈有没有悔改呢？亚哈是真的悔改了，而且上帝也认为他已经自卑了，他已经悔改了。那我们需要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还是问大家一个问题，亚哈是真的悔改了吗？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刚才读的第二段经文啊，是在列王记下22章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再带大家再看整段的经文了，那个22章是讲到亚哈的最后一个故事啊。那为什么说他最后一个故事？因为他在这一场最后的战役里面他死了。好，那如果请翻到下一页啊，我们在22章这段经文啊，我就不去引述我们刚才读的整段的一段圣经那个故事的梗概啊。如果大家去读是在列王记上的第22章啊，那你可以发现这个最后的圣经对亚哈王的描述是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去读，包括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你在读到列王的这个履历的时候，尤其是讲到某某王他做了多长时间王位，然后他又过了多长时间他就死了啊。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王在他描述他的死亡的时候都是一句话带过，很简单的，可是圣经却用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在描述亚哈王的死，而且提供了非常多的细节。大家看这段圣经，他当然我是截取后面一段，他说有一个人随便开弓，他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啊，这个字用的是非常的形象的，就是好像这个人大家在打仗我都是对着人射的，可是我居然有一个人这个随便射了一箭，可是没想到随便射的这一箭竟然就恰巧射入了这个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的这个甲缝里面，他穿着铠甲的缝里面，然后他就受重伤，然后他后来就死了。而且他在描述他死的时候他描述的非常细，他说这个好全军都知道说亚哈王已经死了，赶紧回去吧，我们的王已经死了。而且这个王死了，他被送到撒玛利亚，可是他这个尸体就被随随便便丢在一个地方，他说是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那肯定把他尸体那丢在旁边，然后就在那洗那个战车。我们可以看见亚哈王这死的是非常非常的，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他是一个飞来横祸，是一个横死，而且他是死得非常惨的，死得非常羞辱的。我们就要想说，哎，为什么亚哈王会死得这么惨？我们需要再继续问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花这么多的笔墨去描述这么一个羞辱的、很惨的，好像我们觉得叫天意外之灾，突然之间飞来横祸的这么一个亚哈王的死亡？那亚哈王到底做了什么？ 圣经的作者这么专注他，说你要经历这样一个羞辱的死，而且死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看见你的结局。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前面，就是22章的前面，请翻到下一页啊。22章的前面是在打这场仗之前我们看见的一个番对话，是当时准备打仗的，是一个是犹大王约沙法，还有一个就是亚哈王。那约沙法亚哈王就对约沙法说，你肯我跟我一起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们这场征战是要跟亚兰人去打仗。然后约沙法就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和你的名一样，我的马和你的一样，两个人就约好了要一起打仗了。然后这个时候约沙法犹大南国的这个君王呢，就跟亚哈说啊，他说你要求问耶和华，我们出去打仗我们是不是能得胜，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去求问耶和华。然后呢圣经就直接说，于是也就是亚哈王想都没有想，他就招聚了先知约有400人，然后问他们说，我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不可以呢？然后这些先知就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城交在王的手中。这好像听上去很顺啊，约沙法提了个建议说，哎，我们先求问耶和华。亚哈王说，好啊，我们求问耶和华呀，我就把我的先知全拿来全招来了。然后约沙法说了一句话，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什么意思？约沙法根本不认这一群人叫耶和华的先知，因为他知道亚哈王所豢养的这一群人都不是耶和华的先知。那这些人是谁呢？请翻下一页，我们看在更早的经文里面，这两段我们就不仔细读了。列王记上第16章和18章，这里明确的讲到，当亚哈王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后，尤其是他娶了这个耶洗别作为他的王后之后，他的王宫里面有450个巴利的先知，他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这些全部都是偶像的先知。以至于在第18章我们讲到说，当以利亚在跟这个亚哈王在加密山上相遇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亚舍拉的400个先知，使他们都和我上加密山去。当时以利亚就知道说，这些整个总共有800多个在亚哈手下的所谓的先知都不是敬拜耶和华，都是拜偶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亚哈王在拿伯的葡萄园的事上他悔改了吗？他真的悔改了，圣经也为他做见证说，你看见他在神面前自卑，他真的悔改了。他整个外表上也表现出来，他撕裂衣服，他身穿麻布，而且他在一段时间在人面前非常谦卑的举止行为，都表现了他的内心的悔改，真的悔改。可是我们再细想这个问题，亚哈的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再看下一页，亚哈有没有悔改呢？有，但是他的悔改不彻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件事情说啊，上帝啊，你让我们遇见一些灾祸，遇见一个疾病，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我悔改了，我赶紧悔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悔改是不够深刻的啊，不够真的是挖掘，让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那个得罪神的地方，真实的神所不喜悦的那个地方啊。我记得前几天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我每天早上送我们的孩子去上学啊，我会经过一个路口，经过了一个路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车是那个有些路是两个车道啊，一个车道是这样的直行的，然后一个车道是右转车道或者是公交车车道啊。那我为了很快的通过这个路口，那我就会有时候会开这个公交车的车道，右转车道，开到前面的时候然后直行冲过去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以前我自己常常提醒说，我不要这么做，我不要这么做，我不要这么做，因为我知道这是违法的啊。那我当时但是呢，我那一天实在是我觉得说好像时间太赶了，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就冲过去了。结果冲过去之后，马上我儿子那个 Timothy 在旁边提醒我，哎，爸爸，你这个你不应该这样开车，你这样从这样开过去你违规了。哦，我当时确实是马上就醒悟了，说哦，真的，我真的违规了，我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呢，我就一直提醒自己说，嗯，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但是当过了几天之后，我又是同样送他，也是通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当然这次是很小心，我没有去走那个公交车车道，没有去走那个右转车道，我就直行过去。但是在那一刻，突然间上帝在心里面就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不是只是表面上你遵守这个规矩你就算是悔改，他让我看见我里面的对上帝的律法的一个不敬畏，这是一个更深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弟兄团契那个讲到那个就是我们在分享啊，分享那个就是做神合神心意的男人，其中就是他讲到一个见证，就是澳洲的有一个弟兄啊，他会发现说他每次开车他都是在那个限速下面一点点，他完全的遵守那个限速。那然后旁边的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那我如果不遵守上帝的律法，我怎么期待我在我的生命中间，他的原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不去遵守上帝的律法，我怎么能够在我的生命中间去真正去经历神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当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并不愿意从心里面敬畏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其实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完全没有办法分辨到底什么是上帝的作为，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甚至我们自己的罪。而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大而化之的把一些事情就是好像这个事情我们要让它赶紧过去，哎，我赶紧在上帝面前悔改了。实际上你真的悔改了吗？你真的内心挖掘出你内心最深的问题了吗？我们来看再按一下。好，我们可以看见亚哈王的问题是什么。亚哈王首先，我们如果回顾他整个的在拿伯的葡萄园的这件事情上，首先我们看见他犯了一个错误，很明显的错误，就是他听了人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上帝的律法不是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吗？上帝把产业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要保守他们的产业。如果这样的一个拿伯，他敬畏神，他说我是先祖赐给我的，是耶和华赐给我的产业，我不能随便给人。亚哈难道不心里面对上帝没有一种敬畏吗？然后当耶洗别去做这件事情，竟然用律法的名义去找了两个见证人来判拿伯的罪，而且控告拿伯的罪就好像是跟信仰是有关系的，说他是谤读了王而且谤读了神，这样是明显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情，可是亚哈居然听之任之。所以他听了人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听了人的话，他没有去遵守上帝的律法。神的律法是怎么说的？神的命令是怎么说的？他把他置之不顾，他认为，所以在他的悔改里面，我们知道他之前是悔改，可是我们知道他更深层次的问题。亚哈始终是一个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耶洗别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以至于这个国家，就是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放在第一个，就是这个国家的拜偶像崇拜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曾经那样一次杀掉了450个巴利的先知，可是亚哈手下居然还有几百个先知在那里，还都是拜偶像的先知。所以亚哈真正悔改的时候，他没有从那上面一件事情他更深的去反省，他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进而他回到上帝的律法去看神是对他怎么要求的，神是对整个以色列人怎么要求的，他有一个更彻底的悔改。没有。所以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偶像仍然在他的生命中。当他遇到一些人生的大事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最后一场这个这么大的战役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去敬拜耶和华，去求问耶和华的先知，而是又把他的偶像的那些先知拉过来求问。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读整个的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列王记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人是悔改了，人是回转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更深刻的去在神里面去挖掘到最深处的那个罪，那个上帝所不喜悦的地方。好，有一个弟兄他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次呢，他发现他的车是当然是停在非常好的，就是都有这个安全的，就是 那个摄像头啊什么都有的一个地方，一个停车场。可是他发现他的车居然两辆车同一天都被车窗被敲了。那当然他按照人的理解就是说，哎，这个因为他车上放了一些东西，刚好那两辆车里面放了一些东西，所以两辆车的车窗都一天被敲了。他认为说，哎，按照人的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车里面有东西，那可能旁边的人路过了之后就那个什么，就顺手就是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你的车窗敲了，去拿里面的东西。我们理所当然就会得到这个结论，这是很正常的，你刚好碰巧了嘛，你很倒霉嘛，你车里面放了点东西，结果被别人敲了车窗，然后要拿你的东西。他第一时间也是这么想，他想说，哦，真的是这样，哦，好像那个时间刚好又是过，好像一个过什么节期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有些人铤而走险啊，为了一点那个钱，然后就把别人的车窗敲了。这是一个很好像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论。但是当他在神面前再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他一件事情。他说，你在我的世上，我所赐给你的是物品和金钱上你不忠心。他从这件事上他发现说，原来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看似是完全是巧合的事情，去提醒他生命中的更深的一个问题，是神所赐给他的金钱他没有那么忠心的管理。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很忠心的按照神的要求去十一奉献。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在思想生命中间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急于想要赶紧这件事情过去，我在上帝面前认个错，哎呀，上帝啊，这个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们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生命中间所经历的难处，我们生命中间所经历的疾病，一些灾祸，我们简简单单的让它过去，而且我们认为说，哎，这是上帝给我的试炼啊，我经历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会更敬虔啊，我会更敬外神，这是上帝考验我的信心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很小心，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将上帝的作为，我们很快的就抚平了。好像上帝没有做任何事情，上帝没有提醒你任何事情，我只不过是在经历熬炼，我就像约伯一样，我是无辜的。我当然我知道我们在生命中间经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我们自己决策的错误，有些事情可能真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熬炼， 我相信是这样。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我去明白，神是想要提醒你，告诉你说，有一些事情在你生命中间最深的一些，你对上帝的悖逆，对上帝的命令的违背，你生命中间还有一些隐藏的罪，他想要借着这些声音事情告诉你。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我们愿意常常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的祷告不是简单说啊，上帝我悔改了，好了，这件事就赶紧过去了。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求问说，主啊，为什么这事临到我？我们不仅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可能要问两个，问更多。啊，我们家那两个孩子，现在一个经常有的习惯就是，当我们说了任何话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为什么，而且不止问一次啊，问的我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非常烦，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老问为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当我们生命中间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却要常常到神面前来问为什么。我们要借着祷告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背后，神你要对我说什么，神你要提醒我什么，让所有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有些甚至是很大的灾难灾祸，最后成为我们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而不是我们每一次经历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快下个结论说，哦，这是上帝在熬炼我，这是上帝在让我加强我的信心，哦，这是上帝在考验我，甚至有的人说这是撒旦在攻击我。我们太容易把这个东西赶紧推出去说，跟我没有关系，我不需要反省，我都是很好的，我的信仰都是没问题的。 我今天还是跟弟兄姐妹说，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间所经历的事情，都是神在提醒我们，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更深的悔改在神面前，我们要更深的省察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些罪。好，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啊，最后一个 page 啊，我跟大家，我就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就想到诗篇第十九篇啊。那诗篇的诗人他在讲，他当然我们十九篇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前面的内容。前面是在讲到大整个大自然在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诗人后面又讲到说，在上帝的律法中间，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和荣耀。那最后呢，诗人开始反省自己，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很多时候读到隐而未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去安慰我们自己说，哎呀，是啊，我们的确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啊，是我们不知道的啊，那这个上帝你就赦免了吧。其实原来这个经文的原来的意思，它比较不是指到说上帝就是我今天我们求上帝赦免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罪求上帝赦免啊，同时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罪求上帝顺便也就帮我们赦免。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我们里面，所以隐而未现的这些过错，求神能够在上帝的光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这样的得罪神，我们愿意悔改在神面前。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其实很多的罪，这个任意妄为这个意思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我们去明明知道这件事是罪，我们却要故意去犯的。我们生命中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那最后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这是我们应该常常有的一个祷告，常常有的一个祷告。不光是在我们这个面临的一些大的事情的时候，刚刚讲到说像亚哈王他真的悔改了，可是我们从圣经后面看到他的结局的时候，21章到22章就只差一章的经文，21章结束的时候上帝肯定他的自卑和悔改，可是到了22章你发现说他又好像还是掉在原来的那个陷阱里面没有办法出来，以至于他最后的结局是那么悲惨。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更深的更根深蒂固的罪，他没有在上帝面前认清楚。所以当上帝借着一些事情引我们悔改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求圣灵帮助我们在他面前反省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去反省那些表面的原因，那些我们看似很舒服的，让我们觉得很能够接受的原因，让我们能够圣灵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深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正更深层次的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一个违背，我们对上帝律法的一个忽视，我们对神的一个不够敬畏，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那个偶像，我们这个偶像或许是非常隐藏在里面的，但是求神借着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让我们去面对，说我们里面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偶像在那里，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宁愿去选择听人的声音，听偶像的声音，而不愿意听神。好，求神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在神面前，去无论是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里的意念，都求神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光之中能够得到他的悦纳。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主，这个真的是求你再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虽然经历了你的恩典，虽然经历了你的赦罪，我们也在你的救恩里面常常的欢喜快乐，但是你知道我们生命中间的我们里面的这个 本性。就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按照我们以前的罪的方式去生活，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我们还是愿意顺服我们自己的肉体，顺服我们自己的里面的败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宁愿自己好像快快的能够从你的提醒之中出来，我们不愿意好像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悔改的一种状态，以至于我们的悔改很多时候就是只是因着表面的原因，我们很快就会过去，让我们很快的从我们面临的困难、面临的痛苦、面临的一些事情上，我们想要很快的脱身。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真实的更深的悔改在你面前。主，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就像诗人所说的，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我们凭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我们也求主你自己亲自圣灵来光照。有时候圣灵的提醒或许是在我们的内心，或许是借着你的话语，或许是借着周围弟兄姐妹的声音，甚至有的时候借着周围的一个不相干的人的一句话。主，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间更深更大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的悔改是真的能够看见那个生命的果效，而不是让我们反反复复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一直反复的出现。我们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好像说是我们要悔改，可是悔改完了之后我们又继续在我们过去的这个败坏里面继续的生活而不自知。主，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在平时的日子还是在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都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仰望你的心。主，这样真的是使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经历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你更新，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